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回到圣光教会来与大家一同敬拜，而且上帝赐给我机会将他的话语与大家分享。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与圣光教会有不解的资源。在30多年前，我与教会的邱上镇长老在东区基督教会一起做同工，然后我过了一阵子，我离开这个东区，因为搬家的关系，我搬到 Renton 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美国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侍奉敬拜。那么邱长老呢，他也后来也离开了东区教会，他就到这个 Papel 这边来。我记得他好像是有一些查经班，有一些团契，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邀请我一起跟他去做探访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都是两个人联袂在一起到不同的人家去探访。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我们还去乔红弟兄他的家里面，我不知道乔师母在不在这边啊，乔师母，我不知道乔师母记不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候跟邱弟兄一起到你们家去探望您和乔弟兄所以我过去就是有这个跟乔弟兄一起侍奉的经验。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真光教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呢，有这个有一些筹备会议，我还去参加过几次，在不同的同工家里面。那后来真光教会正式成立之后呢，我记得是在 Shepherd of the Hills，就在这个上面的一个教会，在那边开始了。那么邱长老呢，他就邀请我去你们教会教主日学，成人主日学。那时候我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呢，就自己好好的读了一遍这个四福音书，而且就把四福音书呢介绍给那时候的弟兄姐妹们。我记得那个可以说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把四福音读完了以后跟大家分享。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带了我的5岁的小女儿到你们教会来，她上儿童主日学，我去做成人主日学，很愉快的几个月的时间。后来真光搬到这个 Sammamish Hill 那边去，有另外一个教堂敬拜。我还记得20多年前呢，有一次邱长老邀请我去真光给一个信息，而事实上那个是我上一次的讲台的经验。从那次之后呢，神就没有给我机会在讲台上面侍奉，所以我是非常的感谢这个邱长老和这个郭长老他们两位给我这个机会来真光来传讲神的信息。而且这个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有点回到家的感觉。那我现在心情是怎么样呢？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好了，就好像说我是在台湾长大的，那么台湾的台北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家，在那边。我可能在我年轻20多岁的时候呢，我就离开家了。但是在离开家之前呢，我的邻居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她 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就目睹了到他的这个妈妈呢，走来走去，捧个大肚子。然后后来孩子哇哇落地之后呢，我还去慰问他们，还抱着这个小强在襁褓里的这个小婴儿，而且还亲着他，还搂着他。那很快的二十年多年之后过去了，我因为我到美国来了，我就离开了台北的老家。但是二十多年之后呢，我又回到台北的老家，那一对夫妇还在那边住在那边，老邻居还在。但是他们的这个女儿呢，已经二十多岁的这个亭亭玉立又美丽大方的一个少女。那我那时候的心情呢，就是感觉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但是也是蛮紧张的，因为这个女孩子一下子变成一个美丽大方的一个女孩，我才发觉我这个时光不饶人，我已经是年纪蛮大的，比起她来讲，但是无论如何，我是非常感谢这个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来回到灯光，就是好像又看到那个你们这位这个小女孩现在长成这么美丽大方亭亭玉立的一位年轻的女孩。那么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的信息的背景啊。那么信息的背景是可以说是接续我上一次在真光证道的这个内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上一次的真光证道的时候，我记得得很清楚，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机会在讲台上，所以对上次的证道的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3-29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自己可以查一下。我没有准备这个 slide 给大家看。无论如何，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23-29节是讲摩西的故事。他讲的是摩西生下来之后被父母亲藏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他被迫变成法老王的法老女儿的的孩子儿子，就是义子。然后呢，但是他长大以后呢，他不愿意苟且偷生，在40岁的时候呢，他为了要救一个以色列人他那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了，他就打抱不平，他为了救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结果这件事情被人家发觉了之后呢，他逃离了埃及，然后呢，他就在米甸旷野牧羊了40年的时间。那么这40年呢，他很孤单，但是到了80岁的时候，就是40年牧羊了40年之后呢，神在荆棘当中呢呼召他出来，再回到埃及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神的命令，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他们是奉命守逾越节，而且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呢，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这一段经文和他的这个背景呢，都是谈到摩西出生和他的受到接受神呼召来侍奉的经历。但是今天呢，我要介绍的是一篇诗篇，诗篇90篇。那诗篇90篇它的背景是怎么样呢？我现在来叙述一下。诗篇90篇是根据这个民数记第20章的一个记载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进了旷野，在旷野一流荡就是40年，又是另外一个40年。 那时候摩西已经120岁了。那么你们去看这个民数记20章的时候，你们会发觉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在加比斯。那么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发怨言攻击摩西和亚伦。于是摩西就跟上帝祷告，如果看20章第七节的话，这里说到上帝跟摩西讲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遭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所以摩西就拿了杖呢，就到百姓的面前，到了磐石的面前。但是他那时候，他在第十一节，他这边讲说，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所以我们注意到，神要摩西去吩咐这个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给百姓喝。但是摩西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发怒呢，他举手把这个杖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磐石才流出水来。所以结果造成的结果呢，第12节这边，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这里的这个水呢，叫做米利巴水。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的意思。那是发生之后不久呢，亚伦就死在何尔山上，然后摩西立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为祭司。那么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诗篇90篇就是在这个米利暗和亚伦都去世，然后摩西知道他犯了错，而造成这个米利巴水的事件之后呢，他做了这首诗。而且这首诗呢，因为是摩西他写的唯一首的，在这诗篇里面唯一的一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在整个诗篇里面，我们知道诗篇里面一共有150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这个150首里面最早完成的一首，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那我们现在就读一下这个，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歌啊。好，我们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顶怒顶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所感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苦断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民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能够有机会回到真光教会来将你的话语传讲给这边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接着摩西要用这篇他写的诗歌来教导我们什么是智慧的心，我们如何过我们的余下的日子。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来接受您的话语的滋润，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着您得到您的悦纳能够将您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个，我想很多人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一种方法，叫做四部合奏的方法。这四部合奏呢，就是说，包括四个步骤，英文是叫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 所以它的简写呢就是 ACTS， 这样子很容易记。那中文是颂赞、认罪、感恩和恳求。为什么有这个四个步骤的这个祷告的方法呢？这种模式呢？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如果你们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里面的很多有名的祷告的话，你们都会发觉这个模式的确是在这些祷告的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也包括现在我们在读的这个90篇在内。而且这个模式呢，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做祷告的时候，我们专注的是第四步，就是恳求。那这个我们这样做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却忽略了上帝的荣耀。因为第一、二、三这三个步骤呢，都是针对上帝的荣耀而做的祷告。所以这个模式呢，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如果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会被满足，而这样子的祷告才是真正完全的而且有力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对90篇有做更进一步的来分析。那么我们来做分析的时候呢，我想先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希伯来诗篇他们的文体一般是怎么样的。希伯来诗篇文体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在这个整篇这个诗篇里面呢，它的中心点，它的中心思想或者它的焦点是在这个整篇诗篇的中间，不是在前面，也不在后，不在尾巴，它在中间。所以，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焦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前半部和后半部事实上彼此有对有关系，往往这个关系是一个对应的关系，互相都呼应的关系。而且呢，抓到这个中心思想之后，我们会发觉这个中心思想跟每节经文都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例子。那么诗篇九十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自己看了好多遍之后呢，我觉得它的中心思想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可能大家很多人对这个 BSF 的这个经文分析的方法，我们英文叫做 homiletics， 这个方法有点熟悉。那这个方法最后找出来的呢，往往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重点，或者英文叫做 big idea， 和主旨叫做 aim。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这个整篇诗篇事实上它的重点，它的 big idea 就是智慧的心。什么是智慧的心？而且它的 aim 呢，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自己的日子。那么找到了这个第十二节是我们的中心思想或者我们的焦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那个半部的经文跟后面的半部的经文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很微妙。我这边这个图上就可以表现出来，就是一二三节和第十三节是有对应的关系，然后四五六跟十四节，七八九跟十五节，十和十一跟十六节，非常有结构性啊，蛮有意思的。那么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诗篇九十篇它中心的思想是在第十二节。所以它的主旨呢是要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它的重点呢是要我们得到一颗智慧的心，然后把前半部和后半部对称的内容之间，把它对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诗篇给我们的答案，就是答案就是回答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或者什么是智慧的心。这个答案包括有四点啊，这四点我等一下会解释。我现在先做一个简短的结论。第一个呢，第一点就是时时感到上帝的同在。第二点呢，以上帝的话语为灵粮。第三点是试炼为喜乐的泉源。第四点，仰慕基督荣耀的福音。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点。第一点是根据这个一二三节和第十三节之间的关系。我在这边特别把这个用不同的颜色把它的一些关键词把它标出来。这里的关键词呢是第三节里面有讲这个归于和归回。然后第十三节有一个叫做转回，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英文的经文，或者是我是不懂原文，不过我猜想大概是跟英文很近。 就是它事实上是用同一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呢基本上是同一个字，就是找到它的对应的关系。那么这里第二节和第三节谈到上帝是那位永恒的造物主，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之后呢，上帝给他的咒诅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九节那边说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呢，摩西就在这边就是引用了这个创世纪的这篇经文，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后要归于尘土，就是我们要死去，因为我们的罪的关系。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十三节会出来呢？我想我这个十三节他又提到了这个同样的字，叫做转回或者归回，这个字作为摩西他的祷告。我想要了解这个摩西这个十三节祷告的心情的话，我们要回顾一下过去他曾经经历了一件非常关键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记载的。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就是在三十三章这件事发生之前的一件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下犯了拜金牛犊的大罪。所以从三十三章一开始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他曾经应许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个大罪呢，上帝会派天使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他自己不会与他们一起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免得这些犯罪的人被他灭绝了。所以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四节这边这样子写着，说来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于是呢，摩西就进入会幕为百姓代求，求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去迦南地。经过摩西的恳求之后呢，上帝答应了摩西的请求。因为摩西的理由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们去的话，这些人不知道是这个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必须要上帝也跟带领他们一起进去，他们是他的子民，是蒙了恩的百姓。而且摩西又大胆的进一步的要求他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结果上帝将摩西放在一个石穴当中，用他的手遮盖摩西，以免他死亡。所以结果呢，摩西只能看到上帝的背，没有看到上帝的面。我想这一段故事我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么我想用一个比方来描写摩西的这个心情啊。有一次我到这个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呢，有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呢是坐在那个购物车里面的，所以妈妈在推着她，还有一些东西在购物车里面。但是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是非常顽皮，这个小男孩就在那个超市里面这个到处乱跑，从这个不同的这个aisle，就是从一个跑到另外一个。 就是妈妈跟他讲说 你要停下来要跟我一起走呢，他 不听话，就是还是继续的在乱跑。结果妈妈忍无可忍了，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把他就吓他一下，就说要把他丢下来，不带他回家了。从这个故事，从这个三十三章的故事，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是那些不听，好像那个不听话的这个调皮的小男孩。所以当他的妈妈推着购物车带着妹妹一个人呢要往外走回这个他的车子的时候呢，要把他跟他讲说他不带他这个小男孩走了，要把他留在这里，这小男孩就大声的哭起来了，而且喊叫着跟他妈妈说，妈妈回来吧，不要把我丢下来。我想这个就是摩西在写这边说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的这种心情。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既然上帝已经跟亚当说你当归入尘土，因为就是你死亡，你会死亡，但是为什么摩西还是要恳求上帝回来，不要把他百姓丢下来呢？这原因是在第一节这边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好像这个小男孩当他妈妈跟他说要把他丢下来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跟妈妈讲说，他一面哭一面跟妈妈讲说，妈，你不是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吗？你怎么能够把我丢下来啊？所以上帝是与以色列人是永远在一起的，不能够把他丢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摩西那时候的祷告的心情。所以我们要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在世的日子的话，首先必须要能够感到上帝的同在。那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个上帝，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呢？可能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看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最喜欢的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那诗篇二十三篇又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了解这个希伯来诗歌的结构，它的文体。这篇诗篇它的中心或者它的焦点在哪里？是在第十节的中间那段，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如果我们抓到了这个焦点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每一个这个诗篇里面每一个段落当中，那么你就会发觉这个当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他的心情就是说上帝跟我同在，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我想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就可以多了解这篇诗篇大卫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就从这个 slide 上面的每一行我们开始一起来念。好，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你与我同在。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你与我同在。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你与我同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因为你与我同在。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因为你与我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因为你与我同在。使我的肥肥满意，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在随着我，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你与我同在。我想我们这样子读过一篇这个四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个诗人大卫他的确是非常的享受神与他同在的那个美好。好，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以上帝的话语为灵粮。这点呢是根据第四节到第六节和第十四节摩西的祷告。那我这边也把这些关键词把它标出来了。你注意到第五节和第六节这边有早晨，那第十四节这边有早早啊。然后另外一个对应的是第六节，他这里说割下枯干，第十四节后面想的是欢呼喜乐。为什么这是对应呢？一个割下枯干和欢呼喜乐是一个反义词，所以我把这个同义或者这个同义词和反义词的把它标出来，这就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他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摩西做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是带领着大约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40年的末了。基本上在这40年当中呢，他们是在原地打转，就是在这个旷野的当中一直在打转。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摩西啊，他大概是世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人，怎么样？他是参加并主持葬礼最多的一个人。如果做一个很简单的算数呢，我们会发觉大概每周平均来讲大概有500个以色列人会死去，所以摩西就是一直在参加这些人的葬礼，所以他对这个人生的短暂会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那么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上帝写给世人的情书，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往往听到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他们这个嫌自己信主太晚了，这包括我在内，因为如果我能够早点信主的话，我在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信主，我的那时候的记忆力很强，我可以多读一些上帝的话语，可以多背诵一些他的经文，这样子的话我对我的这个属灵的成长会更有更多的帮助。我想你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说长大了以后，尤其进入老像我的话进入老年的时候呢，有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呢不太记得，但是小时候的事情呢往往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好像永远不会忘记。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小学的时候，我们音乐老师他教我们唱歌的时候，他是用这个7个音符来教我们的。这个7个音符我们都知道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7个音符。那我就记得这个我在学的时候就学了几首歌，那这几首歌呢，我只会用7个，我会用这个7个音符来唱这几首歌。那其中一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我 大胆的跟大家唱一下，可以吗？好，我想你们可能蛮熟悉的这首歌，嗦咪发嗦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咪发嗦拉嗦嗦哆嗦发咪瑞哆哆。好，我只唱到这里，就是我想是一个很有名的歌，但是我还记得怎么样用音符来唱的。这个就表示说我们那个记忆力非常强，是在我们小时候，连我小学时候学的音乐这个歌呢，我还可以唱。那么主耶稣也讲了，他说他说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灵里面要得到饱足的话，我们必须要靠神所说的一些话。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话呢，所以摩西在第十四节的祈求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早早得饱足你的慈爱。换句话说呢，他就是说希望他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话语来供给他们灵里面的需要。这样子的话，他一生可以欢呼喜乐，即使他的人生会死去，会割下骨干，但是他的人生是一种非常喜乐的心过他的人生。那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呢，知道这个有这个上帝的话语做我们的灵粮的话呢，我们就更可以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时时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们有这个更多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海中的话，我们就更多的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个个人的见证，就是在六年多前呢，我的前妻她在也是一个主日的清晨，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她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我发觉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当我发觉之后呢，我所感受到的是可以说是我这个人生里面最悲哀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非常的哀痛，非常的无助，非常的悲伤，非常的绝望，甚至到一个程度呢，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已经一半就死掉了，我觉得我是好像是行尸走肉一样。但是很奇妙的，那个主日上帝用他的一段经文呢，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面打转。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是主耶稣的话，他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在想，我如果对神的话语不熟悉的话，我就不可能会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也不懂他的意思。当我当时听到这个很微小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不见得就真正的了解主耶稣告诉我说会结出许多子粒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反复在我的脑海里面重新出现的时候呢，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他借这节经文呢，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所以我从那个黑暗的深渊当中呢，我看到一线的希望。所以如果要时时的感到上帝同在的话，我们必须要以上帝的话语为灵粮。 好，下面第三点是试炼为喜乐的泉源，这是根据第七八九节和第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对应的这个关键词，这里是关键词呢，是消灭惊惶和受苦遭难。受苦和遭难是在第十五节，就是摩西的祷告词里面，就是最后的这一段的祷告。那么消灭和惊惶是在前面那一部分，那它的意思都差不多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这边讲到叹息，但是第十五节是说喜乐，这是反义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应，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打一个比方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这个银行的账户，我在银行里面有一个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一个 savings account 储蓄账户。我打一个比方，这个支票账户基本上这个里面的钱呢都是提出来的，没有存进去的。那这个储蓄账户里面的钱呢，就是一直往里面存。那但是这个支票账户的钱呢，如果不够的话呢，它就会自动的从储蓄账户里面转过去，我不用担心它自动会转过去。所以我需要做的呢，就是去存这个支票储蓄账户里面的钱。那我这个比方是这样子做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支票账户看成我们的苦难，然后储蓄账户看成我们的喜乐的话，我们就发觉每次我们碰到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写了一张支票，而且这个支票的数目可能很大，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呢，神会自动的去把那个我们付出去的这个钱呢加到我们的储蓄账户里面，那个就是加到喜乐里面去。所以我们每次经历了苦难之后呢，神就会给我们一些喜乐，来补足我们这个账户里面的缺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经历更多的苦难，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喜乐。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个人的人生呢，就是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我在1985年，信主的。那信主的原因是因为绝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前妻，她有那时候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后来也是因为我们去那个东区基督教会，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传福音呢，我们就信主了。所以当我经历了这个苦难的时候呢，神让这个苦难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让我跟我的妻子呢，前妻呢，都因此而信主。那是在1985年，然后1992年呢，我心脏出了问题，我必须要开心的手术，换了两个心脏的瓣膜。那个手术对我来讲是很伤元气，很大的手术。但是很奇妙的呢，第二年1993年呢，我的父母亲都信主了。我们家里面没有其他人信主，我是唯一信主的。所以我父母亲之所以他们会信主呢，跟我这个心脏开刀，我所受的这个苦难有非常大的关系。很快的12年过去了，是不是19年过去了？2011年呢，我心脏又出了问题了，第二次出了问题，第二次开这个开心手术。这次的问题是我的主动脉瘤，有在主动脉上面长了一个瘤， 那这个瘤一定要切除，也是一个大手术。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开过手术之后呢，医生劝我不要在工作上面这个压力太大，最好能够退休，那我就提早退休了。那因为我能够提早退休的关系呢，我就可以有机会多亲近神，多做侍奉，多做事工啊。那么2016年，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前妻她不幸的她离世，她这件事情可能是这里面发生的最对我来讲是最严重最难受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人生里面，它完完全全的颠覆了我的人生的方向。但是也很奇妙的呢，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成就了我从前，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一直有的人生的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都是我希望我将来，就是等到我退休之后呢，我可以有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我的人生。是什么愿望呢？第一件是，因为我是从小在台湾成长的，长大了，1949年我出生，母亲是怀着孕，带我到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出生，所以就成长在台湾。但是我一直就非常的渴慕有机会能够多认识一些从大陆来的中国人，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愿望，希望能够退休之后多认识一些从大陆来的中国人。那很奇妙的，2017年，就是我前妻过世之后的第二年呢，我认识了 Danny 弟兄，他是友爱中华的宣教士，那么我就在友爱中华开始做 volunteer 做义工，那么就接待这个在华盛顿大学附近呢，常常有这个一些团契接待访问学者和他们的父母亲，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呢，就认识了很多从大陆来的中国人。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跟这个郭长老也认识了，在 BSF 认识了，然后就把这个 BSF 这个班呢，就带到这个华大校园附近，就成立了一个卫星的小组，到现在还继续有。那这是我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呢，是我希望能够住在大学校区附近、校园附近，因为我还记得我跟我的前妻有时候聊天，就说啊，我真是希望啊，我们重温这个大学生的生活，就是因为我到美国来念大学，不是大学，是研究员，研究所，所以那段的人生呢，非常的值得回忆，所以我就希望退休以后就住在大学校园附近。那因为我参加了这个友爱中华的做义工的这个机会呢，我就决定从这个 Renton 搬到这个华大附近，所以我就现在就住在里面。那是从2018年开始，然后到2019年呢，我认识了一位从上海来的一位姐妹，我们这个一见钟情吧，我们就后来就结婚了。然后我的姐妹是在那边，我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2019年年底结婚的啊，那么因为他是去这个西雅图正道堂，所以我就到西雅图正道堂去敬拜去聚会。那么我也参加了他的团契，就叫做康宁团契，是一个大多数都是老人家的团契，我在里面可以算是最年轻的，所以我就 我就在那个团契里面就照顾很多老人家，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的三个愿望，一个是能够多认识一些大陆来的中国人，一个是能够住在大学校园附近，第三个呢回到华人的教会。这三个愿望呢都实现了，让我的那个喜乐的那个账户里面呢，神给我多加了好多的这个喜乐在里面。而且还不光是如此，他还给我一个bonus， 外加的就是我的太太，他给我的这个，又有一个很好的伴侣，所以神的话是不落空的。譬如说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呢，我们还活在世上呢，过着那短暂的年日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会经历到各种的试炼和苦难，这包括身体上、事业上、金钱上，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将这些试炼看为是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天路历程的话，每次经历的苦难呢，都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为了预备我们能够迎接下一个试炼，它的目的呢是要我们的信心因此能够得以成长。这是我的看法，我的结论。好，第四点呢是仰慕基督荣耀的福音，这是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还有第十六节。这里面呢它的同义字呢是权势、敬畏和这个作为、荣耀，这个都是类似的意思。然后它的反义是第十一节，他说谁晓得那跟这个第十六节这个显明显现，这个是相反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摩西他的祷告是为了他们的子孙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当中走四十年的时候，这个里面基本上有三代的以色列人。这三代是怎么样呢？是最老的一代是大概70到80岁，中间这一代呢是40到50岁，最年轻的一代呢是大概是10岁到20岁。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老的一代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呢，这一代的人全部都死光了，都在旷野里面死光了。所以摩西是往前看，他是为这个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以色列人祷告，这些就是他的子孙。他要求神的荣耀能够向他的子孙显明。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我想那个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这个字，如果去看这个神学家的解释呢，他们的定义呢，一般都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属性的总和。神有些什么属性呢？圣洁、公义、能力、威严、慈爱、怜悯，有很多很多。你如果把它全部都把它加起来了，这就是神的荣耀。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了解神的荣耀。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使徒约翰他这样子写的，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然后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他这边记载了，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这里的是谈到主耶稣自己和他的神迹，这个显出他的荣耀来。那第二个例子呢，是这个第二点，这个神的荣耀是显示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上面。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十七章的第一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在这边讲的这些时候到了，就是当主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主的这件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到了。第三个方面的荣耀，第三种对神的荣耀的了解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就是神的荣耀，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他这边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有人说我们应该天天跟自己传讲福音，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常常把这个福音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我就是参加这个丹尼带领这个有一个我们一个新的启发课程。这个新的启发课程呢，我想你们可能有的人参加过启发课程。他这个第一课，这个第一个小组讨论题呢，他问的问题是说，什么能让你快乐？什么能让你快乐？那很多其他的同学就回答他们的看法。那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说，当我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那就会让我快乐。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曾经到这个坐这个游轮呢，到这个挪威去的峡湾去游览。那个是在我前妻过世大概一年多之后，那个因为我的女儿，她就鼓励我出去散散心吧，啊，不要因为母亲的过世太悲伤，所以我就决定就带我的小女儿一起坐去这个参加的 cruise。 我们就从这个荷兰的安斯特顿坐船到这个挪威的峡湾里面。我记得那天早晨一大早，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我那个头一个晚上基本上睡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就睡不着就觉了，然后就起来。那我那次特别带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天堂 Heaven。 我为什么带那本书呢？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前妻的过世，我就一直非常在脑海里面一直在转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天堂。因为我希望我对天堂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子我知道我在天堂里面我可以再见到我的妻子，跟他重逢，所以我希望能够对天堂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就带着那本厚厚五百多页的一本书。那天一大早大概早晨大概三点钟左右，我睡不着，我就跑到那个他的游轮的上面的这个餐厅里面，我就一个人，那个餐厅很大很大，但是没有别的人，就我一个人在里面。我就 对着那个外面，拿本书在那边看，对着窗子看，但是外面都是黑的，全部都是黑的。但是很奇妙的，我看到一阵子之后呢，就开始看到一些雾气，就是开始有这个光下来了，有这个早晨的光下来。但是呢，因为是在那个峡湾里面，就看不清楚，因为是都有雾气了，有很多水汽雾气，所以就看不清楚。但是慢慢的时间越晚，那个阳光越这个光越强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这个雾气呢就慢慢散开了，散掉了。然后当雾气散掉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个风景啊，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可以想象的天堂的美景，就是我们在世上可以看到的天堂。我就想到，那就是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我借着大自然可以了解什么是上帝的荣耀。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微笑的声音，就是当我听到上帝用他的话语，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若不是伊利麦子不是，若不是掉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他如果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在那节圣经文之前呢，二十三节主耶稣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那借着那个这经文，他就让我看到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不管是很美的风景，就好像这个以利亚经历的，好像说要有烈风，要有地震，要有大火，这些我们才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不见得，即使是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好，那我们基本上把这边诗篇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都看过了。那有可能你们会问我，那最后一节怎么办呢？我觉得最后一节给我很有意思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摩西的回应。我念一下啊，这个第十七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我们知道前面提到了摩西因为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呢，他击打了磐石两次，所以他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结果呢，他是只能在上帝要他爬到这个尼坡山山顶上面远眺这个迦南美地，然后就死在那边。但是在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这边，上帝曾经跟摩西讲说，在从你们弟兄中间我会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那时候到新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一直在猜想，这个摩西讲的这个先知到底是谁？那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就有人去问他，那法利赛人就去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先知？那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施洗约翰一口否决了，他说我不是那个先知。然后我们跳到这个路加福音九章这边呢，提到这个主耶稣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在九章三十五节那边，这个有声音从云彩出来，就是天父他讲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 主耶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呢，这个那位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且上帝亲口的告诉摩西、以利亚还有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一位就是那个我所预言的要来的先知，因为你们要听他。摩西说，在生命记里面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听这位先知。现在上帝天父亲自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他，所以没有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先知。那么感谢主，在登山变在变相山上面呢，摩西复活了。他虽然没有机会进迦南，他死在那个尼泊山上面，但是呢，神还是让他进了迦南，因为他以复活的身体呢，在这个变相山上面和以利亚一起跟耶稣面对面谈话。而且这一次呢，摩西不只是看到上帝的背，而且是在耶稣的荣光中显现，目睹上帝的荣美。那就是他十五节这边说，对不起，十七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所以他的祈求得到了成就，就是他看到，终于看到了上帝的荣美。而且他不光是如此，而且他们在那边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那这是什么事呢？很明显的，这件事，这个事就是耶稣在哥哥他山上被钉死的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的这件事情。所以摩西所做的功呢，他所做的功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的继承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败坏了，所以即使摩西和约书亚他们做了这些功呢，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杜甫的一句诗来形容，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此英雄泪难尽。就是好像他们做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呢，结果都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但是呢，在这边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上面跟摩西和以利亚对面谈话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主耶稣将要成就的那件事，那就是在十字架上他终于要成就这个救赎之功。所以是上帝他自己坚立的完成了，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宣告是说成了。好，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今天借着摩西的诗篇和九十篇，让我们更多的感受到摩西那时候他的心情，和他向你们祷告的迫切。但是我们也从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摩西一切的请求都得到完满的结果，就是您自己做成了他所求的这一切的事，就是成功的救赎之功。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只要是属于主耶稣的人，我们都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对这个我们的人生有一个重新的看见，知道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
能够得到智慧的心，祈求您继续的用您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能够更多的荣耀您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